家主日平安。那今天我们再次回到尸体反向犹太领袖们的讲道。那在这个讲道当中有一整章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回到他讲有关摩西的生涯。各位，为什么在斯蒂凡的讲道中他最大部分的内容是提到摩西？那我们都知道，因为摩西是将以色列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那位神呼召的先知，然后他也是公认在旧约圣经里面最伟大的先知。但是最重要的是，摩西是谁？摩西是预表那将来要来拯救神的百姓的基督。但是上一回呢，我们讲到摩西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被他的百姓弃绝，如同基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也被以色列弃绝。那这是斯蒂凡讲道当中他带出摩西的一个客观的内容。但是我们在谈到摩西这个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明白一下其中的一个主观的内容，就是我上一回强调说，那摩西呢，他即便再伟大，他只是一个凡人，他也是属血气的，所以他也用自己人为的血气和方法来要拯救神的百姓的时候呢，结果他彻底失败了。因此他40年流离在旷野里面，但是过了40年，今天圣经特别要说神就来向他显现，要呼召他。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呼召并不在于摩西的预料或者他的意思之中，这是神凭着他自己的意思拣选呼召人他所做的事情。那在这里我们就要知道了，一个生来属血气的人，那他如果靠着自己的热心方法来服侍神，那他一定失败的。他一定要经过上帝的呼召，他才能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不然的话，他自己的血气热心来服侍神的时候呢，越帮越忙，那越做越错，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都已经过神的呼召了，成为基督徒本身是一个呼召了，我们成为一个服侍者，成为一个传道人，这也是呼召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很重要是神怎么呼召一个人。那这是一个感觉吗？这是你晚上忽然间看到一个异象，神呼召你吗？那各位，很重要是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呢，神先是将自己介绍给他，所以很重要的是神要我们认识他，接着我们认识他，认识这位呼召我们的神，那我们才能够会顺服他了，这是很重要的话。所以今天在神呼召摩西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先带出几样有关这个神的属性的事情，这位呼召人的神他是怎样的神。那几方面我可以先给各位一个绪论。这位神第一，他是一个超自然的神，他是以超自然的方法向人显现的，今天也一样。但是今天如果我讲到超自然这个字呢，人很误解，很多的人就把超自然这个字当作很奇异的事情，好像看到很奇特很古怪的景象，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看到这种奇异的神迹啊还是什么，他们还是不信。所以你知道不能单单以这种奇异的那种外在的景象来认为这是超自然，有些人看了这些东西整天追求这些东西，但是还是不信，心还是没有回转，看了之后还是去跟从世界，也没有办法这样的束缚神。但是各位你要知道，神真的有超自然的向一个人显现的时候呢，他的心意改变了，他没有办法 留在这个世界，跟从这个世界，他也没有办法一直留在一个灰心有软弱无能里面。所以这是上帝很超自然的向一个人的显现所带来的。我不知道各位一生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上帝超自然的呼召，就超自然的显现。我每次跟我小儿子说，为什么跟他说，因为他还不太明白属灵的事情啊，所以有一次我就抓他来说，你有没有问过孩子，有没有问过为什么爸爸要服侍教会啊？那为什么要在教会做工？那么我说，爸爸也是读过大学啊，我也可以在外面找一个工作，那发展我的前景，赚钱这样做。那在教会里面啊，因为他们在牧师的家庭就长大，他们每次听我跟妈妈就是讲话的，就知道教会很多难事，服侍教会很多吃力不讨好，有时你又人不能理解，你为人好人未必能够领情，很多很多这种很复杂的事情。那为什么父亲要，为什么不要去外面做工？那我怎么不懂，因为神的呼召来了。那神的呼召来的时候呢，你不是不要做世界的工，你不能做世界的工，你不能，因为那个价值已经看见，有一些属灵的事实你已经看见，之前看不见，现在看到的，所以呢，不能相比的东西，让他明白这个，所以你会理解吗？我就让他明白，我说以前爸爸读大学的时候呢，我是读政治的，我们都想到外交部去做工啊。外交部做工的时候，哇，可以见很多的人，很多的世面。但是你到那个地方，那时候我们如果去那个，无论做的多好，这个只是帮助一个国家的国民，但是你不能帮助到永恒的子民。所以你会明白，这个不是外面的人一直想象的金钱的东西、名誉的东西、这个地上享受的东西能够衡量的东西。所以当神的呼召临到一个人，就是超自然的临到人的心的时候呢，他的价值理念完全改了，他看到的一些属灵的东西是属肉的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呼召就来了。所以各位一定明白，就上帝这样超自然的向一个人显现的时候呢，那时候你的人生、你的生涯是有另外一个东西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对这个上帝，我们不太认识，这个世界的人也不能接受这位上帝，因为他们不想接受这位超自然的神。我可以跟各位说，这世人要的神是怎样的神？他们要的是一个能够理解人、能够捉摸的神，他们要一个能够按他们的需要和想法来行事的神，他们不要一个有绝对的主权的神，也按着他的主权行事的神，他们不要一个无法完全参透的神。换句话说，他们是以一种人本的心态来追求神，他们说，不配合科学理论的，不配合人的理智的，他们不能接受。其实问题是，难道神没有向我们的理性显明？如果神没有向我们的理性显明，他就不会将他的道启示于我们，叫我们真认识他。但是我们人拒绝那样的启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骨子里面，我们拒绝神的另一个属性，就是什么？就是这位神他也是圣洁的，这位神是圣洁的。各位，人不要一个有绝对主权的神，人不要一个不能完全参透的神。为什么？因为人不要一个圣洁的神。各位，我一直说什么是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 与众不同的，分别不同的。人，大众人要拜的那种神，带着的那种心态要找神，要从神得的祝福，在那个地方他无论怎样热心要走，他找不到这位神，因为他不是我们人能够想象出来又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寻找的那位神。所以圣经说他是万神之神，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圣洁的，他是分别不同的。所以摩西来到神的面前的，神马上告诉他，你脱下你的鞋子，因为你站着的地方是圣地，因为神这位神是圣洁的，不是我们要信就信，不信就不要信，要服侍就服侍，不要服侍就不服侍。各位，今天很多的人服侍神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没有发现，他们是无形当中带着一种很凡俗的意念，凡俗的心态来服侍。很多人做教会的工作的心态是，其实跟这个世界做世界的公司差不多一样。我告诉各位，你服侍主的教会好像服侍一个世界的机构一样的时候，你喜欢就做，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做的时候，或者你做的时候你用常人的那种心态来做的，你一定会失败的。你说我哪里有用常人的心态，我哪里有用人的热心来做的？我跟各位说，人的热心呢，你看不出的，但是呢，你走到一个地步你走不下去，因为人的热心，人的力量会用尽的。所以你不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有圣灵的忍耐，圣灵的爱心来做主的工作，来做圣工呢，你一定会失败的。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也今天我们服侍的这位神是怎样的，我们所服侍的这位神和这位神的教会是圣洁的。摩西之前他热心的手段，他的奋勇之心，他的民族之心失败的，不管他多么爱神的子民，不管那个爱是多人看来多伟大，那个爱本身是凡俗的，那个爱是会失败的，因为那个爱里面没有圣洁，没有这位圣洁的神的真理。所以呢，我要一直强调的，人不要接受这超自然的神，因为什么？有另外一个理由，因为他们不要顺服这个圣洁的神。所以一个要服侍神的人，你自己要先分别为圣，你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心态要先分别为圣。所以 我每次跟自己说，就带领主的教会呢，真的是跟这个世界工作是不一样，完全两样的。你对这个世人的人跟你对神明完全不一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主怎么爱他的子民，我们的主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才是圣洁的。有时就教会，我看很多人办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呢，心态不对，信念不对，所以这些方面是要纠正的。所以他是超自然的神，有超自然的方法向我们的心显明，他也是圣洁的神。然后他还是怎样的神？最后我们的神，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他是怜悯他的子民的神。那今天的经文说，他听到他们悲叹的声音。各位，我们的神是听到我们的呼求的。各位，我们要说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没有人能欺负神的子民，没有人能够苦待与压迫他们而不受刑罚。所以我们不要对神的子民有时太苛刻，我们不要对神的子民有时候议论太多。你怜悯神的子民的，神会怜悯你，他们的软弱你懂得遮盖，他们的不够你懂得帮补，那神喜悦你。有时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要过度以那个是非的眼光来批判彼此，不要太用真理来论断，你要懂得用真理来教导、劝勉、保护他们。 不要只有看他们的错，那要看到他们的无能。一个服侍神教会的人，不管你做什么，你要明白，不是单用你的是非之心，你有是非啊，这个对，这个不对，啊，这个人真的，那个人假的。各位，很多时候呢，你看了，但是你心里面要生出怜悯。有很多的东西是你还不能判断，你只是一个人，人内心里面的事。有时人内心里面，有时他无能的时候，他显得很刚硬；但在遇见神的时候，他就柔软起来；而看到神的帮助的时候，他就谦卑起来。你怎么知道？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用狭小的眼光，那种不圣洁、很凡俗的眼光，你跟人在外面吵架的时候，你也是讲啊，这个人是这样；你在教会也这样看圣名的，就不对了。那个眼光本身就不圣洁。你怎么看圣名？你用圣洁的眼光来看这位神，然后这个神怎么呼召你来服侍他的圣名？所以，一个被呼召的摩西，他认识了神的超自然，他认识了神的圣洁，他也认识了神的怜悯，那他就成为神手中何等尊贵的器皿哦！所以，我们今天一起看那《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今天单单看五节，然后我们一起思想有关这方面的主题。第七章三十节，三十节很重要。上一回我在三十节结束，但是三十节里面有很多的奥秘，我们一起看三十节。我们一起读，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单单这一节里面有告诉我们神是如何向摩西显现，有三方面，对不对？第一，他是过了四十年向摩西显现；第二是什么？在西乃山的旷野向他显现；还有第三什么？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那圣经很强调的，各位，你们读经的时候呢，每个字每个字你这样读，然后去思想，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记载。各位，我们先问，过了四十年神向摩西显现，那有些人说为什么要四十年？为什么不要五年就好，十年就好，十五年？四十年这么久嘞？各位，时间呢是上帝很重要的作为的。那很多人经过时间之后才发现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原来自己是多么善变的，自己是多么无能的，有时候自己是多么主观的。各位，你知道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我们相信自己所相信的。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你问你自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相信自己所相信的。有时你固执的时候，你说我绝对不相信别人讲的，我绝对不相信其他的看法，我不相信。那你对你自己现在的想法看法很坚持，你是真的这样神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上周是那样，这周就不一样啊？上周热得半死啊，我们家里装冷气啊，这周哎呀很凉，每次下雨哎呀不用了，不要浪费钱。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都这样了，我们人是连我们环境变一点，孩子以前小的时候，他长大了，他有看到想法的时候呢，你就跟着他变。你没有发现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善变啊，是一天之差的，一天变了好几次。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镜子看自己，我们就看别人，别人差，别人变，你自己都在变，你没有看这个东西。其实呢，我们要明白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啊，很多时候为什么神不能用我们？我们的固执，我们的血气，我们很多人为的热心，自我为是，自我为义，那种心态，各位，那个东西呢，那个体质很硬的，总是不改变。不是你不能变，但是其实你只有抓住有一些你很固执的地方你不变，但是那个东西我跟你说神不喜悦，但是你偏不要改变。那好， 那你神让你经过时间，经过时间的冲击，岁月的冲击，慢慢的你就谦卑下来，谦卑下来，然后你就成慢慢能够成为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能够被神使用的人。我26岁就服侍主，我现在45岁，19年我服侍主。你问我，经过这个岁月的时候呢，看事情、看人、看人的软弱，甚至看自己都不一样了。那40年过了，摩西他的自我、自负、自视的那种心，他谦卑下来。所以我每一次劝弟兄姐妹啊，你们不要跟上帝开玩笑，你能活多少年呢？你有多少个40年呢？你不要跟上帝开玩笑，对不对？所以摩西写诗篇90篇的时候，他说：“求主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有时候呢，我们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变，我们不谦卑。那你谦卑，其实我自己本身也知道自己一直在变，也很容易摇动。很容易被环境、被人的话影响，但是我谦卑，主啊，我谦卑在你面前，谦卑在你的话语。主，你告诉我的，我昨天可能我决定这样，我绝对不要这样做。但是如果今天主叫我这样做的话，那我要顺服。各位，你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所以40年，给这个血气方刚、这个自以为能够成就什么伟大的事的人，叫他完全谦卑下来。神用他，所以时间很重要。时间，你如果能一年一年看见，哦，你越来越谦卑了，感谢主啊！神在你身上其实做很重要的工作，这个比什么神迹都重要的哈。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神怎样向摩西显现？神在西乃山的旷野向摩西显现。那现在这个西乃山哦，所以呢，你到以色列，每个人要去西乃山，哇，这特别的山，找来找去找不到。有些人讲是这个山，有些人讲那个山，不知道哪一个山，对不对？所以西乃山呢，为什么这样特别？因为我们都知道神在西乃山就向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他的律法，也是那个地方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地方。但是很重要是，现在这个地方，神还没有颁布律法嘛。但是在这个西乃山，上帝强调的时候是什么？这个地方是特别奇特、特别圣洁的，因为是神来找摩西的地方，也是摩西常到的地方去。所以现在犹太领袖的问题是，他们一直关注圣殿啦、关注律法啦。所以斯提凡要说的是，当神来寻找摩西的时候，不是在圣殿里面，神到他常到的那个地方去。那西乃山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常用有形的东西来限制无形的神，我们常用有限的来限制那无限的神，这是我们的，所以我们看不到超自然的神。那超自然，我们讲超自然，所以一直就走神秘，一讲超自然就要哇，有梦想，有感觉，有火焰，有什么？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的，我们人呢？看不见那个看不见的神，然后呢，也不要信看不见的东西，我们的问题。所以呢，你不能有那个超自然的经历的问题是，其实里面的那个心硬的问题，不相信圣经真理所向你启示的上帝，然后常常用自己很有限狭小的那个眼光要限制神。神到西乃山，他常到的那个地方去，又向他显现，然后神透过怎样显现？荆棘的火焰向摩西显现，对不对？这个火焰呢是什么意思？火焰就发出光芒，有照亮人黑暗的心灵。然后火焰也是有这种烧尽炼尽的意思，但是呢，这个荆棘烧不掉。所以呢，这个神的火不是烧这个物质的东西的，神的圣火是烧人里头的邪情私欲的东西，炼净人的心灵的。
所以神的显现不是外在的现象而已，神的显现乃是要更新人的内心的。所以呢，这个三个很重要的时间来讲四十年，空间来讲西乃山，还有什么经济的火焰，里面都有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继续读好吗？我们继续看神的显现。各位，第三十一节，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各位，这个世界不相信天使，不相信魔鬼，不相信神的能力的人，他们怎么能够了解这一幕？有些人说我只相信科学理论，你要知道你的理论多好，你无法改变人的心啊，就是你孩子的心啊，他都改变不了，连你自己的心，无能的心都不能改变。如果你只相信科学理论，你绝不能解释一个80岁的老人家，他怎么将300,000-400,000个人带出埃及，然后呢，在这个旷野里面活40年，对不对？如果你要相信，就科学理论，我并不是说圣经反对科学理论，但是我们现在人是因为相信这个东西，然后削弱神的话，不相信神的话。现在人相信心理学，如果你只相信心理学，积极的思想，正能量，就这时代的人天天提倡的东西，你绝不能解释一群渔夫他们怎么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对不对？你绝对不能解释一个40岁的法利赛人，他是事业生涯最高峰，然后最痛恨基督教，这样的人呢忽然间改变了，然后他成为基督的大使，成为最伟大的使徒，基督教最伟大的使徒，你怎么解释这个东西？所以你要解释吗？这是正能量吗？有人 motivate 他，有人 motivate、你很好，保罗，来来来，你做基督教的使徒，很多钱给你，你可以解释这个，不能解释的。就是世界的人呢，是一直想啊，我用好处，用名誉，用钱，用什么东西来给这个人，然后教他做这个做那个，服侍这个，做传道人什么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人的东西在教会的，然后人也上当，就为了这些暂时的那个利益。但是一个真的被神呼召的人，他的心灵改变了，内心改换了，他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这个将王城要废去的，他看到那个永国的时候，他是向往那个的。所以你跟他说又给他多少来换取，这神的事情，神国的事，他不会换的。所以这一点呢，不是心理学，不是正能量能解释，这是人的重生，这是人被神呼召的事情来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问你能够坐在这个地方，这个本身是神迹来的。你礼拜天为什么不要跟家人出去、为什么不要加班赚钱？为什么要在这？当然有些人说懒惰啦，就来教会啦，也有这样的人，也有吧。但是呢，有些人是看到价值，早上9点-9:30、就这样要来教会、然后听了之后呢，整个心境不一样、没有这个主日，一个礼拜不能活的。我跟各位说，你们知道吗？这神何等荣耀的工作在各位的心中。所以我要讲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超自然的，不可思议，预测不到，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我们千万要知道，神给我们有知识，但是不要以知识、以自己的成见或者狭小的眼光来限制神的工作。所以摩西看到这荆棘的火焰，看到这个异象，他觉得稀奇。然后呢，他正近前看的时候，很重要，近前，神是吸引人到他的面前的，近前看，然后这样有主的声音说什么？我是你列祖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各位，我们的神就吸引摩西到他的面前，不是单单就看一个幻象，很重要是什么？神要对他说话。我们的上帝是向人说话的神，他是介绍自己的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介绍自己？ 因为他知道我们有这个心思需要认识他，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的心才能连接他，贴近他。所以神就跟他介绍了，我是你列祖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各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各位，神呼召亚伯兰与他立约，然后与以撒立约，与雅各立约，对不对？选民，对不对？所以这是要讲说什么？我是拣选人，与神立约的，与人立约的神，对不对？与人立约的神。所以呢，他也是与人立约之后，他是守约的神。但是各位，你要知道，这群百姓呢，神是守约，对不对？但是我们人是很狭窄，我们过了一阵子，神曾经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忘记，我们不放在心上了，我们的眼目就看世界，看自己的问题，靠自己的感觉这样生活当，所以呢，很快你就软弱的。所以这群百姓呢，400年没有看到神的显现，所以他对神哦，列祖的神，这是好像一种观念，对不对？祖宗的神这样。但是现在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要告诉他，我就是与你的祖宗立约的那位。然后现在要来成就那个约的。那讲这个的时候呢，摩西啊不是这样开心哦，摩西是战惊惧怕，对，不敢观看。各位，为什么？各位，你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们就要明白哈，我们基督信仰是什么哈。我们现今教会呢，有时介绍神的时候好像不太是这样的哈。我们现今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介绍神，神爱你啊，对不对？神多么爱你啊，他是你能够亲近的啊，对，我们常常讲这样的话啦，对不对？我们先以这个爱来讲，来介绍这位神。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摩西一遇见神的时候，他是战惊，他是惧怕的啊。你说哦，牧师，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是旧约啊，我就知道人家要讲这个了哈。这是旧约，新约是哇，开开心心的，看到神赞美的啊。谁讲的？你看到神呼召彼得的时候，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呼召彼得，彼得马上跪下来，怎样？说主啊，离开我去，我是一个罪人。这没有办法，这个人看到这个圣洁的神的时候呢，他自己里面的丑陋污秽就是显露出来，他连自己都不能看自己，对不对？各位了解吗？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当今教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喜欢讲圣洁，不喜欢讲神的圣，喜欢讲神的恩典。我跟各位说，你不讲神的圣洁，然后你讲神的恩典，那个绝对不是神的恩典。也常常听这样的道的信徒，就听神的恩典，不听神的圣洁。我可以跟你说，听这个道的信徒呢，他的生命不会成长的。因为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轻忽恩典。我们很容易轻忽恩典。你说不会啊，我不会轻忽。你天天都在轻忽的。你看我们周围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人为什么犯罪？人为什么犯错？自甘堕落。其实很多时候呢，他轻忽神给他的恩典。我们有孩子的，你们都知道，对不对？你们跟孩子每次挣扎什么？手机咯，手机。我跟你们讲，你的孩子呢，你长大的时候，你跟他孩子啊，手机不能动，只有我给你的时候，你才有权利拿，才能用。那这个叫什么？我给的时候是要恩典。哇，他很珍惜，爸爸，谢谢。你没有设下原则放在那边，哦，他天天要拿就拿，要拿就拿啊，哦，天天看，孩子，停止啊，不能了，他已经一个月这样了，不能了，拿回来，哇，你看他要不要？绝对不肯的，为什么我要给你？因为他已经玩习惯了，他已经不认为那是恩典，这个手机还是你的，还是在你的权利之下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当他已经不将这个恩典当作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你看那个样子，你一不给他的时候呢，他的样子就像魔鬼一样，对不对？所以我跟各位说，这是人很公然的道理来，我们一看我们知道的， 人最大的问题，轻忽恩典，让上帝最大的恩典给我们，我们有轻忽他的事，很容易的，因为我们的罪性。所以你认识基督，你要先认识神的圣洁，你要因他的圣洁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丑陋，然后很多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主啊，原来是因为你怜悯我，所以我能够靠近你，原来是你向我施恩，所以呢我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求你的恩典来帮助我。各位，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程序，也很重要的。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就虽然是儿女的心，但是我们很重视他的圣洁，我们在他的圣洁里面更是赞叹他的恩典。这一点呢，我不知道我们的心境是不是这样，我可以这样解释，但是你跟神的关系，你祷告的时候，你亲近他的时候呢，虽然你会说我们常常亲近他是我天父爸爸，这样常常这个你的跟他的爱是只有在柔情里面一直在运作的，你不会坚强的，你不会战惊的，不会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你们明白吗？所以我不懂，每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不懂，但是我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容易是受我们听的讲道影响。所以我跟人说，我真的明白福音之后，我有一些道是不能听的，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说我没有办法听，有一些道，对，我讲某方面来讲是对，有一些真的把神的属性啊讲到很像人的，按着人的需要，人的肉情来讲的那种，那种道呢，其实他不是叫你认识神的，他是叫你改变神来活乎你自己的。那个道你越听你越软弱，你越放纵，你的整个基督信仰是一定走 歪曲的。所以呢，你说哎呀，为什么我不能不爱世界呢？我每次就是看到世界又爱他，因为你里面没有圣洁感，没有那种分别为圣的感，所以一看到钱，一看到名誉，一看到人快哦，你哇，你心里面 我就是要这些，我就是要这，你可以很容易的，因为你对这位神的那个认识直接影响你的心境，你连向他祷告的时候，你求的东西，你看，你就知道了，原来没有分别为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摩西恐惧战惊？这个不是旧约的问题啊！摩西是代表律法，耶稣是代表恩典，哪里有这回事？难道耶和华跟耶稣是两码事啊？那各位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这个时代论主义。我昨天改革讲的时候，就是常常把圣经讲成这个东西。旧约的神，新约的神，好像都不一样，那个东西都是一样的神，都是圣洁的神，都是有公义也有慈爱的神。你要怎么遇见他，认识他，跟从他，服侍他，这一点呢是这里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继续看，你看第33节，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什么？圣地。什么是圣地？为什么是圣地？因为圣洁的神在那个地方向他显现。你们了解吗？当然神是超乎万有，神是无所不在，但是神临在那个地方向他显现。所以当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呢，首要第一先要知道，要他知道这位神是圣洁的。既然这位神是圣洁的，第二，那他的呼召本身是圣洁的。然后接下来是什么？那他呼召那个人之后呢？那个人是圣洁的，所以那个人所在的地方，那个人所拥有的条件，甚至他要做的事是圣洁的。阿们。所以各位，如果这位神在你心里面被轻忽了，只是一个宗教信仰，只是一个观念，那么你一定将他的呼召当作随便的，当作随便。你做，所以你做基督徒就随便，做小组长也随便，做执事也随便，做长老也随便，做牧师也随便，随便说话，随便做事，那这个教会就变成随便的教会，随便。所以最后呢，人随便就要来，随便就走，对不对？随便服侍，随便不要服侍。所以这是我们 对神圣洁的神跟他的教会的一种轻忽。
当然各位牧师会了解，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看到有一些同工们遇到一些难处，他们在艰难当中，可能家人有生病啊，或者刚生孩子啊，什么东西，那他们跟牧师说，牧师我们真的暂时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我会了解的，这个是我们教会是有慈爱，对不对？会了解，会看一个人他现在的难处和他的承受力，所以这样的人需要暂时请假放下服事，那这是可以明白的。但是我们对神的圣洁是要很清楚，我们对神托付我们的工作，这个叫圣工，对神叫我们照顾的子民叫圣民，所以我们对教会的聚会、教会的运作是很讲究，不是草草了事。各位，这一点呢，我是一直要给教会这个观念，不要世界的事哇做得很认真，然后主的事、教会里面的事草草了事。其实这种东西呢，是每次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懂，就是耶和华看内心，真的看内心。有些人也做排一个椅子啊，或者说做一个音响啊，或者今天来这样教会给他的一些责任，都看得很重、很重要。很重视，感谢主。我知道这个人呢，他不但是要向牧师托付他有交代，他向神交代，我就最感恩，为这样的同工们我最感恩哦。他自己去设想神交托给他的人要怎么带领、怎么照顾那很多的设想，感谢主。你们要明白，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其实把这个神的圣洁显现的最明确的。你们看，神现在呼召摩西，如果你继续看出埃及记第四章的时候呢，摩西呢他就跟神啊讨价还价，哎呀不要啦，不要叫我啦什么，那最后呢他五次拒绝啊，神还是叫他，神呼召，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拒绝， OK 去啦，去咯，没有办法了，神嘛我是人嘛但是去的时候就随便去，随便的心态，不甘不愿去。你不甘不愿去的时候呢，是一定有问题的，那问题一定出现的。所以呢，不甘不愿去的时候，忽然间第四章后面讲到神要杀他，你们有没有读到？忽然间要杀他，哇，吓了一跳！刚刚呼召他，现在要杀他。然后后来怎样？他的妻子呢，把他给他儿子行割礼，把那个阴皮丢在他的脚前的时候呢，神才放过摩西呢。那么这什么意思？我们有时候读这个东西不太了解。各位，割礼是什么？割礼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对？你所生的，你用银子买来的，都要给他们受割礼，这是代表分别为圣的意思。你要得到神这么重要的呼召，要去拯救神的子民啊，随便啦，不甘不愿，连割礼都忘记，给孩子割礼也没有管了。啊，去了，当做一个任务 ，get it over with， 这样做，神要杀他，神要杀你了。你们去服侍主的时候呢，你这个心态，服侍的时候呢，你的身上你做的事很多出现问题，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啊？这么辛苦，这么麻烦，因为你没有受割礼，你的心没有分别为圣来做圣工。其实呢，神他不是真的要杀他，他是神真的当时候呢给易怒出来的时候呢，是要讲一个东西，因为你没有分别为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每次读旧约的书信，旧约的书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上帝很恐怖哦，但是这个神也是慈爱的，对不对？如果神要追讨每个人的罪，谁能够站立得住？但是神向我们发义怒的时候呢，其实是要我们悔改，很重要的话哦，分别为圣的心。所以我们重视主的工作啊，很谨慎的啊，把这个工作当作圣工，神呼召我而做的啊。我前几个礼拜就哮喘了啊。你看牧师那时候很辛苦，对，现在 OK 讲到恢复正常的，那
当时候在台上，其实呢，我是把主托付我的工作当作圣工。那今天如果要两次讲到，一次讲到，这很重要。所以呢，我就想，哇，我星期六喘，礼拜天早上可以的话，我可以站上台，我就讲，就传讲。各位，这个这样做，到了下午，我觉得不太可以，所以叫慧君传道传讲，因为我把主托付我的那个事工当作是圣工，那也是我的基业，基业。所以我要有时候要交出去的时候，我有考虑啊，并不是我哇，你很劲哦，不是这个，你们以为人是肉体做的。人不舒服的时候呢，你什么吃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想待在家，对不对？你不是很想，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你有一个这个圣工感、圣洁的呼召感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完成那一周的使命，这样，然后在神面前。所以很多时候我也跟各位说，如果神给你的事工，你当作基业，你要带领年轻人的，你好好带领。为他们的生命祷告，细密的牧养，带领妇女的，带领老人家乐龄人家，好好的看重他们的生命，思想这群人主交在你的手中，他们有剩下的，有些很长的时间，对不对？有些剩下很短的时间，你要怎么照顾牧养他们？你要带领音响施工，招待施工。连这个弹琴这个敬拜的好好的敬拜，有分别为圣的心来做的时候呢，你一周里面把心思放在那个地方，不是完成一个工作之后呢 relax 啊什么，然后就放自动走，东西没有自动走的东西。神的工作虽然是神在带领，但是他要他的子民 join him， 对不对？参与他要做的事。神向这群人怀的心意，他要叫带领这群人的人得到他的心意来带领的。那你没有得到他的心意，你只有按自己的方便做，或者自己的热心做，那你就会失败。那这是我们服侍神的时候，那圣工什么意思？所以神为什么向摩西要显现？这是圣地，我是圣洁的神，对不对？然后把他的心分别为圣。他没有分别为圣，要杀他，对不对？然后叫他哦，谦卑下来，要分别，要受割礼。这个心得着之后，然后就拆派他，他才能完成主伟大的使命。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单单我们要讲到神的呼召，这是很多东西讲的。这是想必在教会里面二三十年已经听过这些道哈，但是我很细密的讲啊，连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已经做 家里面做父母的，你可以随便做父母的，随便做父母就是孩子养大就好，那种观念是很繁琐的啊，他养大了我命就好啊，这种我跟你们说，这样养孩子你养中间就问题出现。但是圣民养孩子，传递神的应许，养育他道德不对的时候呢，按这圣经的话怎么教导，又要解释，对不对？这些东西呢，你不能跳过去的。哎呀，很难啊！放给别人，放给主日学老师教这些，不可以这样的。你这样做，他才发现，哎，为什么我都让他去主日学嘞？为什么他中学之后不要去教会啊？你就发现为什么？因为你的教导养育没有分别为圣，没有照着神的真理来做。可是你照着神的真理做了，他还是不听，但是你心里有平安，你有切据，就这个孩子呢，我遵照你的意思，该教的教，该骂的骂，该讲的讲，但是主你自己来教导，那你心里面不会摇动。所以很多父母呢，你看孩子好他跟着好，孩子不好他跟着不好，你说哦，这个人他每次给孩子影响的啦，牧师，孩子不是，不是他给孩子影响，是他没有给神的话影响。你听得懂吗？我再讲一遍，你们听得懂？因为一个孩子，他无论怎样，他有他要走的人生，他有他的个性，对，神给他的道路，他会这样变那样变，对不对？但是你有安置在神的话，遵照神的话来养育，你就不变。这是很重要的话哦。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呢能够刚强，并不是他很刚强，因为他安置在那个不动摇的神的话的时候，他能够刚强的。所以有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辅导的时候，我就看有几样东西，对，那个父母亲来找我的时候呢，有时候他是只有要他的孩子好，还是他要知道神的话告诉我要怎么教导怎么做。如果他是后者的话可以的，如果他是前者，只要我孩子好什么就可以了，我们是来祷告一下就好啊。那祷告一下，我跟你说不会好的，100%不会好。我跟你讲我的牧养的经历，我看100%，如果你只是要现象改变，问题挪开而已，不会好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真的让你明白什么叫呼召。你的人生的每一样东西，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或吃或喝要为了荣耀主而做，对不对？无论你做什么，做工做父母做什么，都是被神呼召来做。我们34节我们讲完这个地方，一起来34节一起读。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各位，这里呢有两方面能够看。第一个方面呢，是用神的主权的眼光来看，因为早在创世纪15章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子民会被苦待400年，那这400年之后神会来拯救他们。那所以呢，早在400年已经讲了，这是神的主权，也是神命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有一个神的主权的眼光来看，那这是第一点。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时间的来到，也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个垂听他子民的哀求，向他的子民反映的神。所以神看，这里说看到他子民的困苦，神听到他子民悲叹的声音。所以我们对这个神的理解，我们有时候把他当作很遥远，或者我们说，哦，他是超越性的，哦，他是不能参透的，预定一切的，好像这样看他没有错，他绝对的主权，他要做的，他命定的一定会发生。但是另外一个，你也要知道，你看这位神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临在性的神，他临在我们当中，他明白我们的苦楚，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听到我们的呼求，你明白吗？所以呢，我们对这位神的认识，一方面我们是有敬畏，因为他是超越性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亲近，因为他是临在性的，他是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呼求的神，了解吗？所以我们对神这两方面的认识要平衡。所以那么我们又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神现在说，我看到他们的苦楚，他们已经为奴400年了，那现在才看到啊。所以我们有时读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对神的认识来理解。你在出埃及记2章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的子民哀求神，他们的哀声达到神，这句话很重要。虽然他们为奴400年，但是我们看上去的时候呢，这400年上帝任凭他们继续为奴，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其实 上帝呢为什么不拯救他们早一点拯救，因为他命定了，那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把责任推给神。你要知道这个400年他们在埃及也过得很愉快了，虽然辛苦，哎呀可以啦，虽然在这个世界啊 second class citizen 没有关系了啊，有肉吃啊，有屋子住，有钱赚啊，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样子就有点这样，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啦，在这个世界哈，一直到你不可以，一直到你不可以，一直到你走到尽头，一直到你发现在这个世界，属肉的世界里面， 没有希望的，没有意义的，除了拯救神子民的事，对不对？所以呢，人就是经过时间，经过挫折、失败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慢慢他回想，原来主给我的救恩是什么？主给我的救恩不是叫我一只脚在上帝，一只脚在世界的，这个是没有幸福的，根本没有幸福，这是捆绑来的，对不对？但是你还没有走到这个尽头，没有来到这个认识之前，神不做工，因为神不强逼你的意志的，你们明白我意思？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看到我们这三年的疫情里面，我不懂神有没有把他的子民带到尽头，但是我看到一个迹象，我看见这教会界很多的信徒现在开始也追求主的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牧师就是慢慢疫情过了，我往马来西亚去。前几天我听到台湾好像九月要开放，不懂是怎样，台湾是另外一个地方要去。下个月呢，牧师也到槟城去，那个地方有两间的教会要合并，有些人在网络上已经看到 我已经把那个海报，我们教会把海报就发出去的时候，其实三天前发的时候呢，就昨天晚上看已经60多个人他们就报名了，在一个槟城小小的一个马来西亚一个小岛小的地方。那么在这个疫情快要过了，主感动我真的要做他收割的工作，要兼顾神的子民，让主的教会再次强盛起来。在小组的时候，我叫小组长问这个问题呢，牧师到马来西亚去好吗？有些人说牧师都决定了，为什么要问我们呢？我就知道你们会讲这句话，我问你们是尊重你们，你们明白吗？以前教会小的时候60个人，牧师要走就走，对不对？以前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槟城的时候呢，教会才50个人，我就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就去一次，这样回来宣教啊。但现在教会300多、400多个人啊，我应该要明白主的话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啊。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很反对这个东西，很反对，你就写信给我啊。所以我想看嘛，看弟兄姐妹的灵命，他们属灵的眼光到什么地步，或者说有没有很有理由，或者这个方面有看见的，你们可以反馈啊。所以这个教会是这样，虽然牧者在带领，但是我们的关系是个彼此顺服的关系。如果我要做一件事情，很多人很强烈的反对，那反对的理由在哪里，那我要知道，然后我才可以再祷告嘛，对不对？所以教会大起来的时候， 我也很重想很多圣经的原则，所以有些东西我还是问，也通知教会弟兄姐妹一下，然后呢，如果愿意支持的，也就是说你们为着牧师，也为着我们基督生命堂要做的宣教工作来祷告，对不对？就参与，所以这样才是整体教会做的，不是一个人做的。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真正要做一个打战杀种奔跑的工作，对不对？愿主帮助我们。所以呢，最后我们一句话说什么，最后主跟摩西说什么，你来，这句话，我要差你往埃及去。各位，当主说你来，这是行动的意思，行动的意思，不是单单就留在感动。所以神的话你一听了，最后是要行出来的，你行出来才是真信的。因为你要行的时候，你才发现你要多加考虑，时间精力金钱都要付出，你才考虑。但是呢，你说但是又听了很爽，但是又不做，好像支票写100万没有签名，你们明白吗？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做？所以最后你就发现，为什么你来讲完了，对不对？我是谁？我是怎样的神？然后呢，你来，你要去，要差派你去。所以神将他的道传讲之后呢，要差派各位去，到你的现场去，拯救神的子民，完成主的工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教导劝勉， 也很重要的啊，神的对神的呼召的认识，你向我们说明，就今天使我们知道，就我们都是被呼召，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被呼召的，都是被福音而呼召的。所以我们被你呼召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继续为自己活。主已经在我们生命的宝座里，即便我们有时候我们还会软弱，暂时的糊涂，但是感谢主，继续用你的道唤醒我们，继续用圣灵来光照我们，感动我们，要使我们不留在沉睡的光景。主感谢你，今天你用这篇道再一次使我们也认识到，主我们人生短暂，我们要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要爱惜光阴，在我们剩下的日子这样遵从主的旨意，完成主托付我们的使命，也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看重很重视主托付我们的圣工，也盼望更多的我们主内肢体能够参与主的圣工。我们感谢你，主给我们真正服侍你的一个很荣耀很圣洁的心态。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